第五，扼杀线索的杀手。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学派，他宣称拥有一切所谓之线索的答案，他就是进化生物学派。他用适者生存的观点来解释关于我们的每一件事。科学哲学家丹尼特在他所写的《打破咒语，把宗教当作是一个自然现象》一书中，就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有关上帝存在的所有线索。丹尼特宣称，如果我们有宗教的情怀，那只是因为这些特性曾经在过去帮助了相当多的人，使他们在其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且也因此借着基因遗传而传给了我们。他如此总结自己的观点，他说，每一件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从糖、性、金钱到音乐、爱、宗教，我们都是有理由才会认为它们是有价值的。然而它们背后那些不属于它们本身的理由都和进化有关，都是独立的，那些理由都是借着天择而得到肯定的。纽约时报杂志的特约撰稿人赫尼格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调查了进化论者对宗教的想法。我们知道有一位永无错误的上帝存在，这个概念是令人欣慰又很熟悉的，也是孩子们随时可以接受的。为什么呢？有一些进化论者，例如威尔森，认为相信上帝的人会更快乐，也更不自私。这表示他们的家庭和族群比较可能存活下来，他们也比较可能找到较好的伴侣。但另一些进化论者，例如埃特然和道金斯，则认为对上帝的信仰是一种副产品，是从其他能带来适应上之好处的特性所产生的。我们那些能存活下来的祖先们，都是最容易在生存竞争中感应到某些灵界东西的人，即使那些东西并不存在，而且他们也很可能对周遭所发生的一切事物都加注一些故事和随意的解释。这些祖先们所遗传下来的特性也因此使得我们比较容易相信上帝，也即会使我们看见那些灵界的东西、故事和智慧，虽然这些灵界的东西并不存在。尽管支持进化论的学者在这方面有激烈的争辩，但是他们都同意，我们相信上帝存在的能力是已经设置在我们身体里的了，因为这个能力是直接或间接的与祖先们适应环境的特性有关，也因此才会有那么多的人关心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但人之所以会关心这个问题的所有理由也仅在此而已，这些线索只不过是指向上帝不存在而已。然而有许多人却认为这个扼杀线索的杀手之论点中有致命性的矛盾，而且事实上他又指向另一个有关上帝存在的线索。在《上帝的迷思》一书的最后部分，道金斯承认说，因为我们是物竞天择下的产品，所以我们无法全然信任自己的感官。毕竟进化论的重点只是关于保存下来能适应环境的行为，而非保存下来真实的信仰。在《纽约时报》杂志的另一篇文章中，另一位科学家说，在某些环境下，拥有一个远离现实的象征性信仰会使他们过得更好。换句话说，在帮助人适应和存活上，狂热和虚假的信仰通常会比真实的信仰更为有效。我不认为道金斯或其他进化论学者能体认到这个重要洞见所隐含的全部意义。对于进化，我们只能相信它可以带来一些能帮助人活下去的认知机制，但它却不能带给我们什么其他的东西，而能使我们对周围的世界有一个准确而真实的了解。哲学家丘迟兰谈到这一点时如此说，大脑主要的功用是使身体上的每个部分都按秩序发挥功能，好让整个生命体能够存活。当感官与动作之间机制的管控有所改进时，会带来进化上的好处。一种更新颖的表现形态是很有益处的，只要它能增加有机生命体的存活率。那么真理无论是什么，抓到的就是最后那一个。 著名的哲学家和无神论者纳格尔在他的书《最后之言》的最后一章写道，如果我要肯定我的思想对我所说的是真实的，是世界的真相，那么我就必须要遵守逻辑的法则，因为他们是正确的，而不仅是因为我在生物性上已被设定要如此做。可是根据进化生物学的观点，理性的法则之所以能被我们认为是合理的，只是因为它们能帮助我们存活，而不是因为它们能告诉我们真理。所以纳格尔问道，我们还能够继续地相信理性，把它当作是认识世界一些不明显之特质的知识来源吗？从它本身的角度来看，我相信若是把人类看是进化来的，恰恰违背了这种对理性的信心。进化论者认为，如果我们认为上帝的存在是合理的，那么这并不是因为它真的存在，而只是因为这种信念能帮助我们存活下来，并且因此我们里面就有了那种设定。可是如果我们不能信任我们身上这种产生信念的机制会告诉我们有关上帝的真理，那么我们怎么能信任它会告诉我们其他的真理，包括进化论科学呢？如果我们的认知机制只会告诉我们有关存活的需要，而不会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实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凡事都要相信它呢？这样看来，进化论的理论家似乎要做以下两件事的一件，他们可以回头承认，我们可以相信自己思想所告诉我们的事，包括有关上帝的事。如果我们找到有关上帝存在的论点和线索，是能令人信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也许上帝真的存在。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也可以继续向前，但要承认我们在任何的事上都无法相信自己的思想。然而现在许多进化论科学家所做的并不公平，这就是他们用怀疑主义的手术刀切除我们思想对我们所说之有关上帝的事，但却保留有关进化论科学的事。这就是整个进化生物学和进化理论的最大致命点。哲学家普兰丁格指出，连达尔文自己都看到了这个主要的弱点，因此在他写给朋友的信中如此说，不论人的思想中有什么信念，总还是会升起可怕的怀疑。既然人的思想是从低等动物的思想发展而来的，那么它究竟有什么价值，或者是否值得信赖？普兰丁格接着就论说，终极而言，接受进化论的自然主义认为我们身上的一切都是经由天择而产生，乃是不合理性的。因为如果这个理论是对的，那么我们就不能相信借之而得到这个理论或任何科学理论的方法和途径。普兰丁格这样说道，像道金斯这类的人坚信科学与宗教之间是有冲突的，但其实冲突乃是在于科学与自然主义之间，而不是在于科学与对上帝的信仰之间。假设真的有毫无导引的进化过程，那么我们就好像生活在梦中的世界，自以为真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尽管如丹尼特、道金斯和哈里斯等人在写给一般人阅读的书籍中一直想用进化论来扼杀宗教信仰的线索，但是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已经看透这个想法，而且不单是正统的信徒看透而已，也包括了纳格尔这样的无神论者。新共和杂志的文学编辑威斯提在他评论丹尼特的《打破咒语，把宗教当作是一个自然现象》一书的文章中，就指出这个线索杀手之论点中的瑕疵。他说，丹尼特把理性描绘成是在为物竞天择效劳，但他同时又是天择下的产物。然而，如果理性是天择下的产物，那么我们在以理性辩证天择时能够有多少信心？理性之所以有力量，原因乃在于其独立性，而不在其他。进化生物学无法激起理性的力量，其实它是毁坏了理性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的头脑所告诉我们的道德、爱和美等都不是真实的，而仅仅是一系列设定在我们身体里的化学反应， 为的是要把基因遗传下去，如同进化论科学家所说的那样。那么，这个看法也只是他们的头脑所告诉他们的世界观。如此看来，他们为什么应该相信他们自己的看法呢？